最好的开始就是从圣经的例子来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服事。因为圣经中我们都知道记了很多先知服事的例子啊，但是平常我们都从它代表什么神学意义，对以色列国的影响，对神国度的影响，从这角度来看，但我们比较少从一个先知性运作的方面来看。今天我会特别选它四五个例子，然后我们详细的根据圣经上面所记载的一些细节，让我们来体验说这个先知性恩赐运作的是什么的原则嘛。当然我们这里要声明，除非你当时在场而且圣灵一一说明，你是很难完全证实说我们所体会的就是当时运作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这些以下讲的都是供参考，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所分享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是同感一灵嘛，同样是圣灵中的运作，同样是受圣灵指教。神之所以记下来在圣经中这么详细的细节，主要是要帮助我们，我想一个方面也是帮我们理解说怎么去运作服事人。这就为什么我们要详细的来研究圣经中不多的为人服事的这些先知性运作的过程。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圣灵常常有浇灌在人身上，结果有的人是力大无穷，像参孙一样，那有的人却是有先知性的恩赐就开始运作，就可以说预言看异象。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十节，扫罗王见到那群迎接他的先知，降在这先知上面的灵也大大的降在这扫罗王上面，然后他就开始受感说话。这种受感说话是一种圣灵就浇灌在他头上，从外到内使他浸泡在这当中。虽然不是先知也没这呼召，但是居然他也可以受感动说起话来，说预言。那我们在新约中当然也很清楚了，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了。那我想这种感动在新约中又多了一层新的含义。在新约中圣灵内住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有时候这种感动是从一种内在的心里面发出的一种意念。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说在新约时候说预言很多时候也是从圣灵从上往下很大的浇灌。我们在以后研究这个预言运作的过程，我们会详细探讨说什么是耶和华的手按在他头上他就说预言。我们会详细探讨在这个进入说预言这个过程很短，但有什么证照让你知道神要借着你说话。启示录里面也有很多的宏大的意象，这也是印证是说神在约珥书第二章的预言说，在末世的时候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要说预言，老人做异梦，少年见异象。彼得说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而且他特别强调说神的仆人和使女要发预言。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八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同样是一个浇灌的用语，从外在一个很大的浇灌，这些人就会说预言。可见这个浇灌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字眼。先知的性的运作其实是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发生的事情，是神的设计。民数记十二章神也说，你们中间都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就说异象异梦这种先见性的运作确实是从古至今都有的。当然我们也要大家清楚明白，在旧约中先知的位分跟权柄是跟那个新约中先知的位分权柄是不同的。当我们去研究这些词语的时候也要小心。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按旧约先知运作的模式在新约里面教会要想运作嘛，因为旧约先知是代表神说话的， 所以他有时说话的语气，他运作的方式啊，他不以我们现在在是配合使徒性工作的新约使先知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体会这区别。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但是从运作的角度来讲，我想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在旧约的时候，你仔细看，每次受感说话一般都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都是浇灌，好像是一种大大浇灌，所以他讲的预言的深度跟广度真的是比我们在新约时代常见的预言深度广度大多了。仔细看，在新约的时候，预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安慰、造就、劝勉，一般来自讲个人性的。但是你看旧约中所记载的预言都是国度性的，或者对国王说话，他也有很多个人性的预言，但是这些个人性预言很多都有指导性的，他的高模好像很多时候似乎比我们现代先知的高模深多了嘛，因为他讲的知识的原因也特别深。我个人认为在新约中所有先知的恩高加起来应该是不会少于旧约中先知，但问题是说神要我们互相配合，因为有多了一个使徒的因素在内，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基础上，新约先知的恩高真的有时候圣灵浇灌的时候没有在旧约先知那么深，因为他运作的范围不一样，一般是造就、安慰、劝勉，要印证人在心中的感动。因为我们特别强调在新约的时候圣灵内住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凡事指教，所以我想神的心意是说最好每一个神的孩子他都能够听神声音跟神对话，所以就不怎么需要先知了。那为什么还需要先知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很好学到听神声音跟神对话的，所以新约先知的一个功用其实只安慰、造就、劝勉。当然我们还要注意说在新约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是有先知预言恩赐的神的仆人跟使女，如果他这个人只是有先知预言恩赐，他同样是可以被神用来做安慰、造就、劝勉。那这样的前提下，在新约中的先知他的高模有时候也不需要那么深，因为已经很多人有预言恩赐可以帮助很多人。那我们上次也分享到说在新约的先知他不仅仅只是说为人发预言而预言发得特别好，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配合使徒一起建造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建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所以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说如果在新约作为一个先知，我认为他应该有很多对教会跟国度的一些信息要一些要互相印证，跟使徒一起配合使徒建造教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讲完这一些，我们回到在圣经中所记载的，特别是在旧约中记载的很多先知服侍人时候的情况，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说在圣灵浇灌的情况下，或者由里往外活水江河往外流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来服侍的。我相信这是想在先见性服侍甚至预言服侍上面想晋升的人特别需要理解，因为你不再是一个入门的问题，你是想服侍别人，那你要对这个恩赐神给你的工具的理解要非常深，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有效的工作。从服侍的例子来看，大家也比较熟悉以利沙，以利亚好像从旷野中出来做完事马上回到旷野中，一般是这样子，但是以利沙又不一样，常常被当官执政掌权的所接纳，那常常来问他，所以他记载的服侍的人比较多。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列王记下第三章，三位王以色列王、犹大王还有以东王要去联合攻打摩押人嘛，但是他们走错了路了，走到一条路上捞行七日，到最后连他的军队跟牲畜都没水喝了，那就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刚开始走的时候他们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他走错路，或者是神特地不跟他讲， 因为神不喜悦这些人，特别是以色列王。无论如何，他们在困境的时候，他们终于想起说要去找神的先知，特别是犹大王约沙法，神还是比较喜悦的，他也真的清楚明白神设立先知的目的，所以他就问说，我们去找耶和华的先知。然后这时候机会就出现了，以色列王的臣子就说，附近有以利沙，以利沙曾经服侍过以利亚。当然以利沙见到这些人的时候，他特别的不喜欢以色列王，甚至一见到面他就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因为前面神也特别提醒说，以色列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比他的父母亲好一点，但是没有好到多少。这对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有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个人平常就有一些小的一个摩擦误解或怎么样，当他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好巧不巧居然排到你面前，那你可能当然马上就说，神啊，我悔改，当然是可能是一秒钟半秒钟你就要悔改工作，然后你就要进入服侍状态，因为时间不多。以利沙当时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先知嘛，所以他对以色列王有意见，当然不是说当天的事情了，憋了很多话要讲，但是见到面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讲了一句说，你来找我干什么，还是去问你的父亲和母亲的先知。但是他也知道这是神的机会，所以他也给他一个台阶下说，要不是因为约沙法王，我就不会接待你。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心中愤愤不平，那怎么办呢？因为平常的操练有素，而且行之有效，他马上就说，给我找一个弹琴的人来。琴声一起，然后先知的灵就开始运作，他马上就说预言，就讲了一些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然后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会仔细探讨这个过程，说为什么这样子。我们会从准确性、迅速性还有有效性这三方面来探讨。在服侍的时候，面对一个人，我建议说你要从这三方面考量：首先要准确，然后要迅速，你不要等了半天；然后第三要有效，让对方明白，而且你讲的事情要发生。这个准确性当然是很准确嘛。在预言的时候他说，你们虽然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密满了水，使你们深处有水喝。这是他们来见他的第一个目的，他们倒不是要来求见神，他只是想怎么解决目前的问题。以利沙第一个时间他就回答说，你要这个吗？神要给你。第二天早晨，这位王当然就听了就很高兴了，第二天马上就献祭，献祭的时候神就做工，有水从以东过来，遍地就满了水。我相信在听到这预言的水来之间，不仅仅是献祭的问题，我相信这三个王也开始命令他的兵丁开始满地挖沟，就像以利沙在预言中讲说，你们要满地挖沟。所以因着信心的行动加上献祭，神就回应他的预言，水就真的来了。这只是非常准确的预言，第二天就发生。同时以利沙也说，这在耶和华中眼中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里。结果第二天仇敌就看到这水面上的反光，就开始轻敌了，认为以色列人或许只想残杀，他们就很快冲上来。我想他们没有组织，就这样冲上来，就很快就被以色列人打败了。以利沙也预言说，以色列人可以去追赶摩押人，直杀入他们的境内，把他们一切的一些美田啊、水田啊、家畜啊、石墙啊，各种各样都能够被以色列摧毁。就事情也这样发生，所以可见这些预言是非常精准的，而且是，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有些预言是有条件性的，如果你没有回应预言，它也不一定会发生。我们以前在预言课程中也讲到，我相信这些人如果没有像以利沙所预言的一样去满处挖沟，而且献祭，可能这个预言就不会发生了，因为他们再次的藐视神借着以利沙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幸好他们在绝望之中没有水喝了，他觉得 那干脆我就照着他做吧，而且再献祭，这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体谅，服事时候很多人都很绝望，他来找神，他就是想听到一些解决的方法啊。如果他有一点方法，他一般都不会来找你，他结果觉得还有可能做。那时候如果神有什么启示，我们不仅要传递给他，我们要鼓励他说，那你就照神的方法去试试看，鼓励一下，或许神就成就，让他走信心的道路，让他不要就放弃，听了就算了。这是一个服事的一个很好。第二点，我们要讲到这个服事的迅速性。以利沙他清楚知道自己对以色列王心中的意见，我觉得他是一种易怒，他也很清楚这种魂里面的怒气很难帮助他进入一个精神神灵的状态，顺服圣灵的灵。你想想吧，你很可能希望以色列王打败仗，或者就在当地就没水喝，这很高兴说，你看你就是这不神的惩罚吗？但没想到神还居然让他们先得胜。从以利沙本人的角度，他是永远不会设计出这样一个方案，他也想不出他说的话居然是这么奇妙。第二天水就来，仇敌就会被你打败，而且你不仅打败他，你还要真的进入到他的境内做各种摧毁的工作。可见这神的预言跟他原来的思路完全不一样。那他能很快的进入这个属天的思路，顺服说出来，是因为他平常训练有素，他常常做敬拜赞美的祷告，也通过各种训练的方式进入圣灵的运作当中。我们上次也讲到是说有祷告啊，有默想，有读经，当然还有一个敬拜赞美。在这过程中，我想以利沙选择了最实际的方法，弹琴。那我相信这弹琴的不是随便弹琴的人，因为那个地方绝对不是王宫所在地方，而是一个没有水喝的地方，所以这位弹琴的人很可能就是随王一起行动的人，那就说明他是受过拣选，他是受过训练，然后神也给他这种呼召，所以他弹琴的时候圣灵会工作。圣灵一工作，以利沙马上抓住这个工作的机会，马上预言的恩赐就运行。那对于我们平常实际运作的运用是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嘛。如果你是在医治团队服事，在医治的前面常常是有一个敬拜赞美的环境，圣灵已经开始运作了。在这敬拜赞美环境中，你的所有的沉重轭都会被断开，跟圣灵同工，你好像圣灵的风吹来就很容易就在预言中就说出预言。其中一个很微妙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敬拜的时候，当然大家可以觉得属灵天空被打开，大家很轻松，没有灵里面的压力。但是真的在服事的时候，常常又有一些不同的考量。如果是医治的服事，医治的恩膏开始涌流，那你想在医治的过程，特别是在做帮人做内在医治的过程，有一些预言的恩赐，那你有时是依靠信心。这怎么讲呢？周围是一个医治的环境，但是因为你操练有素，在这种昏迷你很容易进入预言的状态，然后圣灵也高摩你，让你很容易说预言，在你周围有一个预言的恩膏在流动，这也是大家可以体会的。但是这样的预言恩膏又不会影响到周围医治的恩膏，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周围的情况怎么样，那我们也清楚知道现在这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样的服事，做预言式的服事还是做医治性的祷告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但我们灵里面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这里要提醒大家，平常就要操练有素，要常常做个人性的先知操练，这是我们在一向一梦入门与操练的课程的书中一种强调的。如果你没有个人在家里面操练的实际，那你对这先知性的侍奉还没入门嘛？如果你有个人操练的实际，你很容易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你很容易从自己的思路转入属天的思路， 从圣灵的角度来帮助一个人。这也就为什么你比较容易，甚至很容易就可以进入说预言的状态，然后又回到跟人家对话，然后做一些劝导的工作，然后再顺圣灵感动进入预言的状态，这样反反复复很自然啊。也可以在同时看异象，这需要大家去体会的。这里也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嘛，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然后他开始就说预言。这个手大家比较熟悉嘛，因为他说原文是手，其实原文指的是张开的手，有另外一个字是关注的手。那张开的手，如果你常常做预言服事，你就很明白指的是什么意思。对我个人来讲，我的头顶会突然间非常发麻，好像神的灵就按在我头上，那一瞬间我就很容易说出预言，而这样的预言说出来往往是非常有力，而且不会有错，特别神要你说的。以利沙应当是常常经历这样的预言，所以你看他前面讲得很清楚，一开始神的手一降在他头上，他马上就说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你们虽然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他非常熟悉这种运作的方式，神的灵一大大的按在他头上，不是神的手张开的手按在他头上，如果是关注手是很难就按在他头上，他马上就没有自己的意识，他也不再斥责着以色列王，他马上就把神的心意说出来，而且他清楚知道这是神的话，所以他敢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那我们一个反思是怎么样呢？我们在新约时代常常辩论说，哦，讲预言的时候要不要说耶和华如此说嘛？那我的个人的考量就说，不管他有没有用耶和华如此说，我们都是要查验的，特别是说你耶和华如此说，我们更要查验。所以从查验的角度来讲，这个其实没什么意思嘛，你讲不讲我们都要查验。但是从运作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这样看门道，我们从他运作，我们知道神的灵是不是当时降在身上，还是他只是一个意念的感动。如果他也很习惯性说耶和华如此说，那我就说这样用 不妥。但如果圣灵当场极大的工作，我们看到神的灵降在他头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圣灵在我们心中强烈的印证，我相信这样的用法应该是可以比较容易接受。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能不要查验，我就说如果是真的灵像神的手这样按在他头上，张开的手按在头上，你甚至感觉到整个人在神的灵的浇灌下，整个人他的神态啊，他的语气完全不一样，你就知道这是圣灵特别要通过他说的话。这样的话用话我相信比较容易接受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反正大家都查验，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在这事情上转得太深，跟那些人过不去，因为等他们成长以后，他们可能也觉得这只是一种旧约的印证方式，没有必要。所以回到这个神的手张开的手降在头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神里面花的功夫了。对，先见性恩赐运作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研究它，神特别记载这种小的细节，我们可以体验出很多先知性恩赐运作的法则，对我们服事的准确迅速有效就越来越容易晋升嘛。你知道这个原则，你就很容易晋升，你也很容易辨别，然后你就可以去教导别人。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亚兰人的元帅乃曼患了大麻风，然后他就去求以利沙，看神或许能够通过他医治他。他甚至连以利沙都没见到，只是在门外，然后以利沙就打发人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他勉勉强强去洗了， 你洗完他的大麻疹就好了。然后他就回来感谢伊丽莎，要送礼物，伊丽莎当然不要嘛，因为伊丽莎他自己讲得很清楚，说我所侍奉的是永生的神，然后神所做的事情是归荣耀给他，但是我不接受你的礼物。这大家很熟悉的，当然后面发生大家也是熟悉嘛，伊丽莎的仆人大概受不了了，觉得他需要一些生活费用啊，或者是为自己的孩子找算嘛。我不知道，他可能他也是中年危机嘛，也可能是进入伊丽莎传承他服侍的最后一个最大的试验。我想他跟伊丽莎也一阵子嘛，如果这一关过了，他说不定就成为伊丽莎莎第三个月，或者伊丽山，伊丽亚、伊丽莎，我不知道啊。但是你看到他这关没过以后就再也不见他了，所以很可惜啊，所以对我们是很好的警醒。那他怎么样呢？他就是他实在受不了了，说哇，这么多东西他一辈子都可能都没有了，甚至以后我真的当了先知也是没有的，因为他看到伊丽莎已经没有，所以他就为自己的孩子打算。我是猜想，我可能他也没有结婚，我不知道了。无论如何他跑去骗乃曼，然后乃曼就真的给他加倍的他所要的。结果他回去的时候，你也知道很鬼祟嘛，他拿到这些东西了，放在自己的屋子，然后再回到伊丽莎前面。伊丽莎马上当然就问他说，他当然没讲啊，不过我在猜想是说，哦，你骗谁也不要骗一个先知，更何况是你的师父啊，就是说你神给我管教你的权柄。所以他当然就问他，你去哪里？他当然不能说去哪里，说我没去哪里。伊丽莎当然就很直接的对他说，那个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斥责他说，这是受银子、衣裳、葡萄园、橄榄园、牛羊、泥杯的时候吗？就是这现在不是为这些东西追求的时候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不是追求你的时候，因为你是一个神国的特种兵。伊丽莎他很清楚知道，先知性服侍关键是你对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你对神的心意只要有一点点的动机不那么纯，那你的侍奉就很难做下去。特别是在伊丽莎是作为一个先知服侍的高度，双倍的恩高，他也完全清楚这心态心思意念必须非常的简单直接，一切为了荣耀神。我相信伊丽莎在跟基哈西相处的过程中，对他心思意念是很察觉的，因为他有应该有知识的原因。我相信从基哈西开始想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伊丽莎已经察觉了。我想这事情不是一天一年两年的事情，你不可能一天很耐煮，然后第二天就突然间就要这些东西。基哈西看到神情这么大的奇迹，他还是需要这些东西，说明他想这事情已经很久了，他觉得已经无所谓了。我想很多时候很多人要送礼物给伊丽莎嘛，他也刚开始他可以觉得无所谓，但后来年纪越大，他越来越对这些东西的重要，所以他慢慢的决定要，从决定要开始又变成一个觉得想要又无所谓，这就很糟糕了。所以我相信圣灵记那一个关键时刻是很有一些先知性的代表的。伊丽莎没有说，当你前脚出门的时候，我的心岂没跟你去呢？而是说，当乃曼下车迎接你的时候，我的心就真的失望。所以神特别记下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说明什么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啊，当乃曼一下车迎接他，对于基哈西来讲是真正的 point of no return。就是他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他不是从他前脚出门的时候就决定他再也不能成为伊丽莎的接班人，这是我们可能想是这样，而是当仇敌 一转身迎接他的时候，他就失去这位分。神给你一段时间悔改，你前脚刚出门的时候，圣灵或许还可以给你一些提醒，让你心中有一些惭愧啊，或者说要不要要不要。但是神给你这段时间，到了那段时间，神说 That's enough， 我再也不管你了。他把这个事情在异象中向伊丽莎显示，伊丽莎整个人都很伤心嘛，因为我相信他跟他已经服侍他很久了，他对他有感情。但伊丽莎也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基哈西自己的选择，他选择不要他的找新的接班人，当然是对神国的损失啊，特别是对基哈西整个人是一个损失嘛。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长了大麻风，像血一样白。所以对我们服侍的人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警醒，要知道神给我们机会悔改，这是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们要及时的醒悟。神允许我们自己选，你是要神的侍奉还是要世界，在这过程中你会反复，到了这个 point of no return， 你就失去神这个呼召了。每个人身上的呼召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随意轻忽神的呼召。第二点是很重要，就是说圣灵在关键时刻提醒伊丽莎，因为如果圣灵不告诉伊丽莎，伊丽莎当然不会知道嘛，他只是个人。但是在关键时刻，圣灵就告诉伊丽莎，异象中的看到，因为圣灵是委托伊丽莎来教导基哈西的，所以圣灵总是会在关键时刻把这样的情况告诉伊丽莎。从基哈西的角度，他要尊重属灵的权柄，尊重神的安排，他不要以为说自己能够瞒过神，他的心思意念其实圣灵都知道。所以我们在服事时候，我们要尊重周围的属灵权柄，就不要以为说你这边祷告牧师远远他不知道神该知道还是让他知道，因为他说不定就那个时候就是眼光看你一下你就知道，可能他无意中的，可能圣灵让他看一下他。我们会常常遇到这情况，有时有意无意你就觉得应该看那边，一看到就知道怎么回事，这神是不可轻慢。我们也不要以为说自己在个人生活中跟这服事没有关系。说如果你想做先知性服事，我觉得我们是在24小时服事神，大部分时候其实是没有人看到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对教会要有一个交代，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不能轻忽的。所以基哈西他就失去神的这个祝福了，被神咒诅，大麻风是代表被神咒诅。他已经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荣耀，他居然还选择。服事的动机很重要，如果你没有服事的动机纯正，那你的恩赐的运作就不太容易了。即使恩赐有运作，神也是因为怜悯站在你对面的人，不是说他允许你不纯的动机。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开玩笑。列王记下第六章，亚兰王实在受不了伊丽莎了，因为他想做的事情伊丽莎都告诉以色列王嘛，他的所有的军事策略什么都被伊丽莎看见了或者听见了。我们不知道神是用意象中看到还是直接给他意念告诉他。我相信从伊丽莎运作的模式，他是先见行的，他很可能就是在意象中看到亚兰王的所做的事情。如果你是导演，你一定拍一个亚兰王的手指在地图上说这里，然后伊丽莎就看到说哦，那就告诉拿起 iPhone 就告诉以色列王说你看。我想神的运作是非常奇妙的，我相信他们住的地方是十万八千里的嘛，相距很远，时间不同，但因着神超越时空的大能，这些已经不再是问题。所以亚兰王实在受不了，他决定把伊丽莎抓起来包围他的城。神的仆人清早起来对伊丽莎说哦，怎么办，因为他看到城周围都是亚兰王的军队嘛。我相信那个城应该不会很大嘛，旧约时代的城应该不会很大，所以他可能走一圈都不用一两分钟就看到说哦，吓一跳，都被围住了。 以利沙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那怎么让这个仆人相信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呢？以利沙在做很简短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神就开这个仆人属灵的眼睛，他马上看到神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比周围的人更多。其实很多天使跟他同在，他属灵眼睛就打开了。然后以利沙怎么对付这些人呢？他同样是祷告神，说让这些人眼目看不到，等于瞎子一样，所以这人就看不到。然后以利沙就把这些人领到撒玛利亚，又祷告，这些人眼睛又开了，他就很有智慧的款待他们，送他们回去，结果亚兰王就再也不敢来攻击他们。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但如果我们从先知性的运作的角度来看，有很多考量的。比如我们刚才讲说，他知道亚兰王的计划，我们刚讲到是在异象中看到，还是知识的原意，灵里面直觉说知道他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但我们如果从先知性运作的经验来讲，我们可以思考研究。所以我个人的推测就是，如果照着以利沙运作的模式，他很可能是在异象中看到，因为他是先见性的。那通过祷告打开人的眼睛，对我们来讲就更加适用啦。我们在先知性恩赐操练的课程中，我们常常祷告，求圣灵给赐给我们异象，其实就是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这在我们入门课程中常常做到，所以这就是我们操练的信心。因为这是同样的属灵运作的原则，所以我们知道已经有这先例，过去圣灵这样工作，现在还是这样工作，因为我们已经很多这样的例子。另外一个先知性恩赐运作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对大家要进入进阶服事阶段特别需要培养的。这怎么讲呢？就是通过长期的操练，不仅是见证，而且是亲身经历，而且是自己不断的服事中培养出来的信心。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你从一个还没有意向进入到有一个有意向的过程，对大部分来讲长短不一嘛。基本上有的人是要一阵子，一两年，两三年，有的人常常为人服事祷告，他就逐渐就有。无论如何，这过程就是说，从没有意向，觉得说有没有，到觉得说是会有，到最后说一定会有，这样的信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大家需要考量的。刚开始自然没有，但是因着看到别人能够有意向中服事，既想要羡慕善功，到自己常常为别人祷告，自己在灵修默祷敬拜赞美中开始有意向，信心慢慢成长到一个阶段，就是说常常会有，到最后是一定会有。常常会有就是说你很熟悉了，但是还没熟悉到那个地步，可能需要一些外在的帮助，就是很好的敬拜赞美的，很好的团队服事恩膏，那你就会常常有。到一定会有就是说，其实已经变成一个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像你说话一样自然。这就是一个我们前几天课程讲到的恩赐的生活化、内在化。圣灵也很乐意这样用你，所以你每次都会有一些异象，或长或短。我相信当时面对这么多人在围着他，可能再过一阵子他们叫攻城了，马上就要被抓砍头了。我想以利沙绝对没有心情在那边开一个恩赐进阶训练班，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他这么有把握，他说没问题，我祷告你，你看一看。我想只有几秒钟的事情，神啊，求你开他眼睛，让他看到比我们，这会比我们看到更多。这你讲的快一点就五秒钟，讲的慢一点十五秒钟嘛。结果他就马上看到了。他这种信心，他就是一种想当然的自然的反应，他没有多少。他就觉得就应该就像拿一杯水来喝一样，他就说就这样祷告，他就有看到。 可见他平常已经是训练有素。他不是说训练自己有素，他很可能是训练他的先知的门徒有素。他常常就这样祷告，所以常有。所以这就以利沙的信心了。而且我相信以利沙的信心是跟以利亚服侍这么多年，每天在一起，他见到很多神迹奇事，所以他从一开始服侍，他就知道这些是家常便饭。以利亚的恩膏那是已经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有最好的训练。他最不缺的就是这个信心，我相信就知道恩赐会运行的信心，因为他一直看到了，所以对他来讲是一种生活化的方式。他24小时他都是做先知性服事，他24小时他都是可以随时跟神沟通，所以他对这些信心，这是我们的目标。做到以利沙这样程度也是有神的拣选，我也不指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一直，虽然还有几十年可能追上以利沙，但我觉得不太现实。如果你是有这样的呼召，可能神已经开始工作很久了。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这些运作的法则看，就原来其实在信心中做异象异梦的开启操练是很简单的。如果神让我们开这个训练班，有教会的遮盖，那我们就做简单的祷告，说神啊，请你开我所有人的眼睛，让人开始见到异象。所以就为什么在训练的时候，特别在入门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二期现在课程操练是比较困难的，在入门的时候可能你比较容易看到异象，因为这是神的训练的原则嘛。第二点很重要，就是说之所以看到异象看到天使，我觉得也是一个从运作的角度来讲，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先知性恩赐境界运作，你对在我们服事中天使的工作也是要至少要有一定基本的了解。我们也不是强求你说一定要求神让你看到天使，你要很熟悉说一五一十看到天使，哦，这个一只天使，这个一元天使，这个是伽典的征战天使，我觉得那个其实对大家都不太实用了。我觉得神有这方面的启示当然很好，但是在运作的时候我要让大家明白，就是虽然你看不到天使，其实在很多时候医治在预言的时候，特别是在医治的时候是有很多天使的工作，医治的天使有时说预言的时候是天使站在我们后面，然后预言的灵就降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很多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这样的感觉，其实有时候很多人都有的。比如说有时候你觉得右边的耳朵或左边耳朵或有一些特别的搅动，可能是神通过天使给你一些信号说可以开始服侍，这是比较进阶阶段可以理解。或者你可以属灵感知已经晋升到一定地步，你可以感觉到天使在你旁边稍微彰显他同在，也给你多一些约定俗成，就是服侍时候是有这样的天使的同在，天使的服侍当你们在这个先进式服侍晋升的时候，如果神允许，你们或许慢慢体会到这样的服侍，或者是给大家一些启示提醒。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很有趣的例子，也很可悲的例子，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讲。列王记下第八章，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亚兰王哈达生病，就差遣哈谢去问以利亚说，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好，问以利沙说我这病到底能不能好。以利沙直接对亚谢说，你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是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然后以利沙定睛看着哈谢，甚至他惭愧，以利沙就哭了，因为他在异象中看到哈谢要怎么样的苦害以色列人，火烧他们的宝藏，刀杀他们壮丁，摔死他们婴儿，破开他们的孕妇，就是基本上要让以色列人绝种。哈谢赶快就抵赖，他说我是谁，我怎么可以行这么一条事，而且你看他说什么，我就是一条狗啊。所以这个人说这样话的人不是大奸就是非常谦卑，那我才不像谦卑的人。 哈谢一离开伊丽莎，他告诉他主人好话说，这病人好。第二天他马上就把那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杀死他，篡了他的位。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但是从医治祷告运作的角度来讲，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医治的祷告或者是询问的祷告，我们服事团队的人常常遇到的是一个这个本人其实不在场的，他的孩子啊，远方的亲人啊，不一定在场，他来问你，求你为他祷告，或者看你问你说，哎，他这个病能不能好，这是常见的。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知识的援引，这知识援引对伊丽莎来讲是很清楚，他马上就告诉他说，这病人好，这病人好。从一个服事的角度来讲，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是灵里面感知到说这个人会好，还是神给他看到异象，看到王活蹦乱跳，突然间就跳下床，就很高兴说我好了我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遇到过嘛。感知是好的，或者见到然后做出正确的解释会好，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异象。为什么呢？因为后面他讲完这句话说这王是好，马上又讲说，马上又跟他讲说，你必苦害以色列人。所以我相信是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我个人理解看到这王好了，但是神也可能在异象中直接把哈谢杀害这个人的过程告诉他，然后后面他很多很多很火烧惨烈的镜头嘛，就说杀人放火杀孩子。所以伊丽莎当时是这么的震动，他灵里面感觉到其中的灵异震动，他整个人都呆住了。定睛，他原文是说他的脸色就很固定，这样不动，他可能很惊讶嘛，惊讶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马上就哭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虽然是被神选的王，但是他要迫害以色列人。你要知道这个亚谢王要做王，伊丽莎不是这个时候才知道的，因为他的师父伊利亚在躲避耶洗别的追击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说几件事情嘛，叫立耶户为王，立哈谢为王，还有选伊丽莎做自己的接班人，这些事情都在伊丽莎身上实现了。神也通过这个机会，亚兰王生病，把哈谢带到伊丽莎前面，伊丽莎也因在这机会告诉他说，你会做王，但是你会做坏事情，所以这事情都实现。从我们服事的角度来讲，神不仅仅是要回应前面这个人问的问题，甚至连他本人的问题也会讲出来。因为我们常常有遇到这样子，哦，为他的妈妈，为他孩子祷告，祷告后神突然又启示说，眼前这个人他有什么毛病，或者他需要做什么，就是连这样，就这个模式常常出现。我们相信服事久常常会这样子，这是知识原理的应用，他注意力集中在这边，他就有一些知识原理，他注意力集中在那一边，就有知识的原理。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做这种祷告服事，当你操练到这样子就比较容易了。从哈谢的反应，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服事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有一些困难。谈到伊丽莎可能当时在看异象这么惊心动魄，整个人都呆住了，从来没想到原来神是要这么用哈谢的。可能伊利亚他的师父告诉他说，神说我要高哈谢为王，我来不及做了，因为他被接上去，那你去做。他也可能以为自己要高，就像高哈谢为王，要做一些正式的高某的手续，他没想到只是传递这样一个可怕的信息，他整个人跟他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所以他整个人呆住了。他这样的情况下反应其实是正常的，他就呆呆的看着他。但是哈谢的反应你不觉得有点不正常吗？如果一先知伊丽莎这样看着你，你一定会很好奇说，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了？若你心中没有亏心事嘛，对吧？你平常都很正直啊，说你看到什么，大家都关心我们未来嘛。但是他居然会不好意思惭愧，说明他心中有鬼嘛。我相信他来见伊丽莎面前心中就叨咕说，哦，他知不知道我一直 想造反很久了，you know? 然后万一他告诉亚兰王我造反不成，马上就连带九族都被灭了嘛，所以他心里面就一直有鬼嘛。他判到伊丽莎，我想他的眼睛都是这样，不敢看他。其实领受先知性福神也不用那么特别害怕，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应该说，哦，我们都是人啊，神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嘛。他告诉我，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自由世界，因为你要用你的自由意志来降服在神面前，我也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是王，不能把你怎么样。不过从那个哈西的这个惭愧，其实你可以体会到，就是原来他心里面可能真的有心怀不轨，所以他绝对会惭愧嘛。因为从我们服事的经验来讲，如果我们这样说，他可能会觉得是说，最多是很惊奇说，哦，你看到你说整个人很吃惊，他说，哦，有什么危险的事情会发生吗？他这么想，他不会说会惭愧嘛。所以神是鉴察人心的。对我们服事来讲说，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些尴尬的事情，他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毛病，神常常通过比较抽象，比如说如果他吸毒，神可能会给你看到一个吸烟，他没有告诉你吸毒，但你就不要把他直接说你有没有吸毒，说你有没有做一些类似吸烟的东西，你可以这样问，这是一个服事的技巧。当然他可能就会惭愧了，或者是投滴滴，那你就不用再问，我们就做一个破除的工作嘛，破除捆绑的工作。我相信伊丽莎当时的心情没有我们这么好，因为他看到是一个国家命运，所以他的心情是大哭。哈谢的环境，他第一个时间他就隐藏了，他就很自然说，我是一条狗啊，我怎么可能做这么多事情。圣经上面提到次日他马上就行动，我相信伊丽莎也不会派人去告诉亚兰王说哈谢要杀你了，因为他知道这神的拣选，他只是很伤心嘛。反正神既然定义要用他杀这亚兰王，伊丽莎他也不想再去搅扰，他也不会去为亚兰王代求说，神啊，你不要杀亚兰王，因为亚兰王其实一直是逼迫以色列人嘛，他也明白或许这是神对亚兰王的一个惩罚嘛，终于报应到了。但是他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知，他为以色列哭泣。无论如何哈谢他马上就行动，他说既然先知都知道，这周围有没有人听到，各腔有耳，所以晚上睡不着，然后马上第二天就把王杀掉了，所以这预言就实现了。这是从一个方面说明这预言的有效性，神完全知道这事情发生的时机动机，所有都在神掌权里面。最后我们讲一个例子，就是先知以赛亚，这是很著名的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对我们先见性恩赐进阶操练特别有意义，就是我们不再追求表面的形式，而是追求完全在灵里面合一同感一灵。当然故事的本身就是说西西家王生病要死，先知以赛亚去看他，告诉他说你要死了，你要安排后事。西西家就转过身对墙恳求神，说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我相信在当时他的这个祷告是正确的，因为圣经上有记载，然后就痛哭流涕，神就改变心意了。在那个时候以赛亚他已经走出去了，走出内院，走到中院，话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西西家说，我是你祖先大卫的神，我也听到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天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医治常常有第三天嘛，因为第三天复活，何西阿书第五章也这样，他的出现必如晨光，第二天残果，第三天你就复活，如鹰展翅上腾。我相信神可以当天医治他，但是要他等三天。你看到这三天，你就会对，特别对一个医治祷告，你常常会想到这神运作的原则。同时他要给他15年的岁数，15也代表恩典，就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当然这只是15年的保护，对西西我家王个人的恩典，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服事的过程。 而且以赛亚顺便又问以西西家说，神是要成就他所说的，他可能看到他信心还是不够嘛？因为一分钟前他刚祷告说我要死要死了，而且神的先知也说我要死了，我一定要死了，然后过十分钟可能以赛亚回来说你又有十五年，所以他这个忽喜忽悲，整个人他的很难讲说你体会他当时心情怎么样，所以神也看出他也信心不够，就连以赛亚也知道说他的信心还不够，所以他告诉他说神问你要什么样的兆头，是要让日影向前进十度时间变快，还是日影向后退十度时间变慢，这十度大概等于四十分钟，然后加上当初耶稣亚日头停大概二十三小时二十分钟，据说天文学家算出人类历史真的少一天，这是后记啦，我觉得很奇妙。不过从服事的角度来讲，当初那个时候那一瞬间神给以赛亚这个信心，他想都不想就说其实如果用的话就神看你的信心还是不够，你要什么兆头让你信心更好了，你要让那个日影进时是退时间，他根本没想到这个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嘛，影响整个人类到现在天文学家还算不出来为什么他会是这种事情，也是说明以赛亚跟这个以利亚一样是同样训练有素了，对他来讲他完全知道神给他讲什么就是什么，他没有去怀疑神的话，马上就给他，而且对神来讲都很容易的。那西基家的反应就很正常了，他是从人的想法来讲，他又想了半天嘛，但可见他的脑子其实很好的，他还是很好的一个设计各种兵器啊建筑家，所以他的脑子是很就像我们的西谷工程师一样，他马上就想出来了，他说让日头时间快容易时间慢容易，为什么呢？时间快让地球多转快一点或许容易嘛，他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方程式都想好，他马上就说我要慢一点，结果神就应允他嘛。这个二十章二十一节，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耶哈斯的这个时间，这个当时的时间往后退了十度四十分钟，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我们跟被服侍的人一个认同式的祷告，当他愿意接受神的应许，不管是医治还是印证兆头，我们还可以多走一里路跟他一起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这也常常是一个做预言服事的一个善后的工作，有时候我们有知识的原因，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的信心不足，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帮他做一个领受的祷告，让这事情成就，因为两三个人在一起，我们说祷告事情就在天上就会必成就，很多这样的原则，其中对我们操练的人来讲，就是西西家面对墙祷告，他很可能甚至他声音都很小或者不出声默祷，当然他有个人痛哭流涕，无论如何神完全知道，所以在不同的地方以赛亚他就知道，他马上就转回来，因为神叫他回来告诉事情，所以我们上次也做一个很简单的知识的言语操练嘛，就说我想到一个弟兄，圣灵他也完全知道我在想哪个弟兄，然后我请圣灵告诉我们中间的人通过异象知识言语，但也有一些姊妹有分享，刚刚也有人可能没有分享，但是他们讲的情况都是这弟兄不同的情况，同完全符合在他身上，就是这样的操练，就是我们已经不再拘泥于形式了，我们都很能够同感一灵圣灵是真正掌权的，也真正有智慧，真正知道全能的，这样的话对我们团队的服事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境界，我们就不会特别注重于形式了， 我们也心里面在操练成熟以后，我们知道说，虽然他跟远远在一起，我们其实在灵里面是完全沟通的。如果神要知道，我们可以完全有这种默契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团队运作的时候，常常如果在生活当中常常有一些代祷的服事啊，就你感觉要特别为那个人代祷，就是一个啊很好的操练。所以我们在一个进阶性恩赐操练过程中，我们会越来越单单着重于圣灵，我们会越来越随时用各种简单的方法，最少的外在形式，比如说要先上敬拜赞美，要有人弹琴，那我们进入意向操练。这个进阶课程应该你自己做，家庭做。我们新鲜课程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地，好像很随意，但是我们要建立大家对圣灵运作在灵里面同感灵的信心。我想到这个，我对圣灵很有信心，说你也很快就理解，这样子，这样我们团队侍奉就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嘛。我们随时随地啊，可以进入一个有效的服事，有一个服事的默契。这个默契是不仅是一个长期互相的配合，也是一个长期同感于灵，在灵里面对圣灵的信心。我们很自然的做出这样很有效的服事，一个非常内在化、生活化的服事团体。